兄姊妹平安。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年轻的小弟兄哈，他上一周这个上一次受洗哈，没有机会做见证，很感人，因为我真实的看到他是上帝亲自的对他说话，让他有一个悔改的心，也让他明白为什么活着哈。其实跟我今天所要讲的啊有一点这个共同之处哈。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因为你常常对我们说话，但我们很多的时候耳朵听不见。主啊，我们被拦住。主啊，求你今天开通每个人的耳朵，也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能够听到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就有一个悔改，我们就愿意来顺服，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应许当中。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够遇见你，也能够真认识你，更认识自己。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是糊涂的扫罗哈。我们中国人常说，哎呀，不要糊涂啊，糊里糊涂，年纪大了都糊里糊涂的啊。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题目写成糊涂的扫罗哈？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以为我们年轻，我们有智慧，但我们很多时候呢是糊涂的。不是老了才糊涂哈。看看今天借着扫罗的故事哈，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提醒。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哈，它记录了很多人的故事哈，有哈拿的故事，有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故事，有撒母耳和他两个儿子的故事，还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的故事，还有大卫和他儿子们的故事哈。那么故事呢是神哈向我们启示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啊。那么借着圣经当中许多很鲜活的、很生动的、很独特的这些人物的故事，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如何与神相处，如何靠着我们的神去处理我们人生当中的生老病死、酸甜苦辣，还有悲欢离合。就像 Quentin 刚才所分享的，他要是没有神的介入，他看到的只有苦楚，他不知道生命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上帝就让我们借着这个人生的故事，要来探究生命背后真正的隐含的永恒的意义，并且带我们进入到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呢是更自由的啊，更广阔的，更具有这种想象力的，就是天父的世界。那么这个天父的世界看问题就跟人的世界看问题是不一样的。那天父又是怎么样来看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的呢？在这个撒母耳记哈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哈，就是在这个16:7哈，大家一起读好吗？预备起。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我们反复强调，耶和华他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神看人是看你的心。所以撒母耳记上下其实记录的是一个一个心的故事。哈拿他有一个祷告奉献的心，那么大卫有一个紧紧跟随神的心，撒母耳有一个赤胆忠心，而以利呢他有一个爱儿子胜过神的心，而大卫呢就有一个糊涂的心。哦，对，扫罗就是有一个糊涂心。好，你们都没睡着啊，你们要为我祷告，我最近老是这个名字老是改来改去的啊。那撒母耳记上下最精彩最引人入胜的就是两个王的故事，就是扫罗和大卫啊，也是两个新的故事。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哈，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就非常的纠结哈，说这个大卫哈，他其实他这一生有一个很大的污点，对吧？他奸淫，他借刀杀人，神竟然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扫罗我一看他嘛，没犯什么大错呀，结果上帝就厌弃他，感觉有点不公平啊。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读这个大卫扫罗的故事，我也心中哈暗暗不平，因为我是做律师的嘛，而从法律的角度一看，就是个扫罗他应该没有大卫的罪大，这个扫罗真倒霉哈。但是当我们慢慢去认识神的时候，哦，我们越来越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其实 God bless you， 这个弟兄今天很辛苦，但是他仍然坐在这儿听到哈，我们要为他祷告。那我们就要学习，你要用灵性去思考啊，不是像我们通常用理性、情感甚至是逻辑去思考，但是我们要用灵性去思考的时候呢，你就是从神的角度，用神的心去看，去体会这个生命的故事是如何啊。还是那句话，神是看人心的。那么大卫的心呢，他是什么心啊？大家都知道哈，他的心紧紧跟随神，他牧羊的时候，他打哥利亚的时候，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与这些敌人仇敌打仗的时候，甚至他犯罪的时候，他的心永远都是紧紧的跟随神。他祷告，他祈求，他悔改，他忧伤，他一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神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那你再去看扫罗，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啊，15章10到11节，在这里呢，神是怎么评价他的？神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啊，因为他怎么样？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这里有一个词是非常刺耳的，就是他转去不跟从我啊，这就是他和神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疏远了。转去的意思就是背对着神，而不是面向神跟随神啊，他的心不再跟随神了，他转离啊，他的生命也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活，他活在一个私欲里面，活在自己的那个功成名就里面啊。虽然他也是王，但却是没有王的这种生命。扫罗这一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也没有去顺服啊神的旨意。这个在撒母耳记上哈，还有这个就连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讲到，撒母耳也好，包括扫罗自己最后他也承认，我是一个糊涂人，他一辈子做了一个糊涂人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个扫罗的故事哈，然后借着他的故事看看神要怎么样来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哈。这个扫罗哈，他的开始啊，他的故事开始是非常的美好哈，就像我们很喜欢这个美好的故事，美好的童年，美好的大学生活，美好的恋爱，美好的婚姻啊，开始都很美好。那扫罗也是如此美好，他在圣经里描述他9章到11章哈，里面都讲到扫罗是什么，他很健壮，很俊美，身体比众人高一头，然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哇，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敢说啊，我自己真的是比众人都好，没有一个人能比的啊？找一找，我有时候在想，哎，谁是这样的人？而且早期的扫罗呢，他很谦卑啊。当撒母耳告他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是这个最小的哈，便雅悯支派，然后我又是这个支派当中至小的家哈，就是不配呀。”很谦虚哈，而且他非常的勇敢，有使命感。就是当他被高了以后哈，遇到的第一个危机就是亚门人来打他们，打以色列百姓，挑衅他们。然后扫罗呢，他就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靠着神打了大大的胜仗。而且当时有一些匪类呢，他们就是藐视扫罗，但是扫罗呢，他很宽容，很仁慈， 没有杀这些啊对他这个藐视的人。而且呢，撒母耳也非常的喜欢扫罗，他说众人民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而且那些百姓哈，在十章十一章里面都说他们拥戴扫罗，他说哎呀，愿王万岁，大大的欢喜，因为王他做王大大欢喜。所以扫罗的开始是很受人的欢迎，也很受神的啊保护啊。最重要的就是说神与他同在哈。我们读十章啊，撒母耳记上十章啊六到七节哈，看这里哈，大家看经文，我就提纲挈领的说啊，你们看着经文，在这里九节，神说他赐给了扫罗一个什么新的心，然后十章六节说他变成了一个新的人，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上帝与他同在，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而且神的灵常常感动他，包括十一章的六节，在他去打仗的时候，先是神的灵感动他。所以那个时候的扫罗呢，他的外在内在都非常的好，敬畏神，尊重人，可以说是一个啊好王，好的将领，好的人，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啊，人生最怕然而，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所有美好的开始突然间就来了一个然而啊，扫罗的危机来到了啊，事情开始变化了。所以当我们去看故事的时候，包括你自己的故事哈，你要特别注重啊其中的那个反转的部分。哎，为什么就反转了，对不对？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这个故事反转了？你看这个十三章哈，我大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说他的儿子约拿丹，他去攻击腓力士人在以色列境内的防营，那么他们就惹怒了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呢，他们当时呢就比以色列百姓呢兵多军多武器多，而且呢他们受训练有素的，所以很厉害，所以他就可以去欺负他。你看刚才读的经文啊，这个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什么多如海沙，对吧？所以他就聚集起来要去攻击以色列百姓。那么扫罗这时候呢就赶紧吹角召集百姓啊，对不对，来面对强敌。可是这些百姓呢，逃的逃，躲的躲，藏的藏，哎呀，简直是很狼狈很溃败。那么这个时候扫罗呢，他就很担心，他担心百姓都散光了怎么打呀，而且这个时候按照撒母耳所说的他又没来，怎么办呢？他就自作主张献了燔祭。结果呢，他刚献完祭，撒母耳就到了，然后就责备他说，你没有做，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做了糊涂的事哈。还没完，扫罗呢狡辩推卸责任，不愿意认错。这个就是十三章的故事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扫罗的问题是什么？扫罗的问题，撒母耳两次指出是违背神的命令，对不对？那么神的命令是什么？首先献祭，那个是祭司的职分，你作为君王你也不能造次，对吧？我们记得在摩西五经里面啊，特别在利未记里面，摩西五经里面记录只有祭司可以献祭。在利未记里面记录了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也是祭司，他们在神的面前献上了燔火，结果神把他击杀，两个人死了。你作为君王，你不能献祭，你去献祭，神完全可以击杀扫罗的，但是神怜悯他，没有杀他啊。第二个神的命令是什么呢？撒母耳特别跟他讲，你要在基甲，你要等我，等七天啊，我来献祭啊。结果扫罗等没等？等了呀，但是呢，他后来就开始害怕，怎么这个撒母耳还没来，还没来，他就信心软弱了。然后呢，他就自作主张的去献祭啊。其实撒母耳有没有没来， 撒玛来了，他没有迟到，他只是没有按照扫罗所期望的那样去找到。所以当一个人按着眼见不按着信心的时候呢，他就会铸成大错。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哈。你说我们顺不顺服？顺服了，神，我顺服了50%，我顺服了70%啊！你看人家扫罗都顺服了90%了，等了7天了，90%顺服也是等于不顺服，完全的顺服才能带来完全的得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你要学习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完全的顺服，就是表明你的信心。所以扫罗呢，他是被眼前眼睛所能看见的危机吓倒了，他觉得哦，雄兵百万，百姓溃败，哦，这个才是最大的危机啊！但实际上，扫罗的危机是什么？扫罗的危机，真正的危机是什么？是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他的心出了问题，他的信心出了问题。他只凭眼见，不能凭信心啊！其实我们再往前看看一章，就是11章，他打了第一次胜仗的时候，开始就说，先是神的灵感动扫罗，这说明什么？神跟他同在，他跟神的关系很好。然后百姓呢，是神让百姓惧怕，所以33万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聚在一起，像一个人一样，这是神做的。而且扫罗最后打胜仗呢，他说过，他说什么？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百姓。所以他是完全知道，他第一次胜过亚门人是靠着耶和华。但是他现在打腓力士人的时候呢，你在13章里面你去看，你没有看到神的灵、神的同在，没有看到神的手去施行拯救，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在这里13章12节，请弟兄姊妹不要说话，在神的面前要安静。13章12节，他的心出了问题，他心里说啊，你说你心里琢磨啥？你去祷告吧，寻求神吧，你经历过神，你这是不是第一次，对吧？你之前明明知道是耶和华为你征战，为你得胜，他心里说，什么意思？就是他开始任意妄为了。哎呀，我觉得，我认为，我想，他没有去寻求神。所以，同样的面对强敌，啊，当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的心不再紧紧跟随神，不再寻求等候神的时候，你就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在13章里面，我们看不到像11章一样神的作为，看到的都是人血气的属肉体的工作，结果一定是失败。那么扫罗和大卫这两个王哈，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不一样的。扫罗他的肉体没有被对付，你看他很快被膏，他就做了王。但是当他到了那个王的位置之后呢，他那个肉体的本相就显出来了。肉体最大的本相是什么？就是骄傲自大啊！哎，你说我没有看到保罗哪儿自大了，哪骄傲了？不是那种啊，每天张牙舞爪的，这叫骄傲自大。那个骄傲和自大的，在神里面的就是说，一个人当他凡事不愿意去寻求神，不愿意去等候神的时候，就是在神面前最大的骄傲。所以大卫不一样，他被撒玛膏了之后呢，等了多少年才做王？整整20年。而这20年当中，他被扫罗追杀了10几年，所以他是在苦难当中肉体被神对付过啊。所以一个被神预备过、被神这个熬炼过的这样的一个大卫呢，他已经有了一个王的生命和王的一个度量，那么当他再坐上王位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哎，我们都希望神啊，你要大大使用我啊。 那你要好好谨慎你的祷告啊，神要大大使用你，神首先要怎么样对付你的肉体，因为不对付上帝不能用你。怎么对付啊？很多时候借着苦难啊，可能你身体的疾病啊，你这个婚姻啊，你可能你的这个儿女的问题啊，或者是你的财务危机，甚至一些诱惑哈、啊，财呀、啊、名啊、利啊、色啊，经过这些试验，你的肉体被对付了，你被钉十字架了，你里面基督的生命才能活出来。你服侍神不再是用老我服侍，而是用基督的生命去服侍啊。否则一个人啊没有被对付，或者是新入教的人，你很快的就让他做领袖，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完全没被对付过。你一把他放到领袖的位置上，他那个骄傲马上就出来了，他那个肉体马上就出来了，他就开始论断，他就开始啊任意妄为了。所以箴言十七章三节啊，在这里特别说到鼎为炼银，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怎么样，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啊。所以上帝是要熬炼我们的心，为了让我们怎么样更像耶稣基督啊。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这段圣经里面也说到，他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上帝熬炼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不再让老我在我的生命当中作王，而是什么，让在里面的耶稣基督作王，就是替换啊。所以你要回去省察，现在在你里面作王的是你的老我，是你的肉体啊，还是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新的生命？那么属肉体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哈？我总结一下哈，一个就是你们也对照一下看环境，放大难处啊。你看扫罗他都是眼见哦，这个那个百姓散了，撒母耳又没来，腓力士人又压境。其实腓力士人那个时候是在密抹，他在吉甲还有一天的路程，他把这个难处放大了啊，这是属肉体的人。然后呢他凭眼见不凭信心，那信心就软弱，信心软弱的表现是什么？不能等候神。圣经常说只有信，只要信不要怕，好吗？现在保罗就只剩下怕没有信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心里有怕的时候，你一定没有信心。所以你回去也要看你怕什么。有很多人就是刚生出小孩的 baby， 生出小 baby 的这个母亲，哎呀我就怕我孩子这样，怕我就他里面那个惧怕哈，很担心，甚至有的人得了抑郁症，他就还很担心孩子滑滑梯，哇也会摔倒、啊、走个路过马路也会被车撞倒，因为、啊、这种惧怕啊其实是一种困扰。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的时候就除去了惧怕。还有呢就是不顺服，不顺服就会任意妄为，就有了一个悖逆的心。还有呢就是最可怕的不认罪，逃避责任哈。你看这个撒母耳见到扫罗哈，他第一个就问说，哎你做的是什么事？哎你觉得有没有点像那个创世纪里面哈，亚当和这个夏娃犯罪之后，神就问他们你们在哪里？你说这个神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万有，他怎么不知道他俩在哪儿呢？他为什么要问这句废话呢？你在哪里啊？他其实就是问亚当夏娃，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现在的光景是什么吗？其实就是要引导他去悔改。其实当时亚当也是，哎呀推卸责任，哎呀都是你给我这个女人让我干了什么什么事情，哎都是这个蛇让我怎么怎么地，看到吗？全是推卸责任，不认罪不悔改。扫罗也一样，跟他的始祖，他怎么说？他说哎呀都是百姓要走了，你又不来，对不对？所以我才这样推卸，没有去认罪，所以就有了之后越来越糟糕的光景。你再看大卫，大卫呢他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犯奸淫借刀杀人，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到十节哈，你们看经文，我来跟大家讲这个情况哈。就是神派先知拿单去告诫大卫啊， 你是藐视神的命令，而且你藐视神，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严不严厉啊？比撒母耳责备扫罗还严厉，藐视神啊！但是你看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十二章的十几节啊，我这个眼睛真是花了，13是吧？大卫是怎么样？立刻认罪，他说我得罪了神。啊，在这里他就是简短的说了一句，但是不是现在我们开始学大卫的诗篇吗？你看在诗篇里面51篇32篇大卫认罪祷告的诗，你去好好的读，他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是痛悔流泪，他那个泪把床榻都能飘起来，就是他在上帝的面前真是悔改，真是认罪啊。然后你看拿单接着说什么，他说神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你看到什么？立刻认罪，立刻赦免。虽然大卫之后还要为他的罪的这个恶果，他要去承担哈很多的这些丧子之痛哈，他最后大卫死了4个儿子啊，但是这是神给他极大的恩典，就是能够赦免他的罪。他在诗篇32篇，他是说犯了罪的人被神赦免是何等有福。所以扫罗因为开始在13章逃避罪啊，推卸责任，他到了15章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又犯了一个更大的罪，又没有听耶和华的命令。但是这次呢，当撒母耳揪出他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承认了，他在15章24节承认了，他说我有罪了啊，我的罪就是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但是你说扫罗这个认罪是不是真实的？不真实。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人认罪哈，哎呀，我们跟别人说，哎，对不起啊，我真是对不起你。你不要听他这个对不起，他就真的悔改了哦。他后来继续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做完了以后再跟你说，真对不起你啊，我错了，我这次一定改。完了又同样的错，继续做，我就告诉你，这个人他的悔改，他的 sorry， 是为了尽快的摆脱困境，不接受惩罚，所以他就快快的对不起。但是他没有改，改的话就是他不会再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扫罗，明明在这个13章撒母耳亲自跟他说神已经选到了合神心意的人，然后呢在24章20节他也特别提到，他承认大卫必要作王，他知道神高了大卫作王，他甚至跟他的儿子拿单说，我要不杀这个大卫啊，你怎么能做王啊。他明不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但是他就是要天天的追杀大卫，他就是一定要和神的旨意对抗。哎，就有点像毛泽东似的啊，与天斗其乐无穷哈，最后怎么样？所以他有两次，你看他这个不认罪哈，这种道歉的这个虚假哈，他不是有两次落在大卫手里吗？第一次落在大卫手里，大卫没杀他。哇，他说，哎呀，大卫呀，你行的是善呀，我行的是恶呀，我真的是糊涂人啊，我真的是对不起你啊，哎，认罪了吧。怎么样？接着继续追杀啊。第二次又落在大卫手里面，大卫又没杀他，他又说，我又是做错了，我真是个糊涂人啊，你的神必定建立你的国，你看说的多好听。你看到扫罗了吗？他所有的问题就是不肯认罪，不肯悔改，所以他就在这个路上哈，一路下沉，随着自己的私欲任意妄为啊。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肯让神来对付他的这个肉体。所以诗篇哈19章12到14节哈，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哈，我只讲其中的一个任意妄为的罪。很多人说，哎，任意妄为就是那些歹徒呗，胡作非为呗，杀人放火呗。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犯任意妄为的罪。怎么说呢？大卫说，神啊，你要拦阻我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免得这罪辖制我，怎么样？我会犯大罪。任意妄为就是凡事，哎呀，我凭着我自己心里说，我这么想，我觉得这样好，我觉得我有能力，我咔就冲出去了，没有祷告。这么点的小事还要祷告神吗？别麻烦他了，大事在跟神祷告。 当你有大事的时候，你已经吓得不会祷告了。所以这个就是任意妄为的罪。当你不对付你这个任意妄为罪的时候，你将来就会犯一个大罪，就像扫罗一样。所以我们最最重要的哈，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我做了基督徒，我受洗了，我就不会犯罪，我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我有圣灵，好，我有教会的保护。你不要想自己不会犯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想的是，你犯罪了以后，你能不能认出你的罪。很多人认不出你的罪，就像大卫刚才那个诗篇十二篇再往前，他说十二篇大前面一章啊，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他为什么说这么一句话？大卫，就是你犯罪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犯罪了，你认不出你的罪。所以你第一个要跟神祷告，主啊，你能够让我在你的话语里，在基督里，我先能认出我犯了什么罪，是不是那个淫而未现的，任意妄为的，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在神的面前去承认，你不要狡辩，你承认你的罪。第三步，你要有悔改的行动，啊，就是 make you turn 啊，你开车，哎呀，我走错了啊，我应该往南去，我怎么往北开啊？哎，你就永远不去 U turn， 你告诉我你能到达目的地吗？对不对？所以一定要 make you turn， 一定要有行动。你光在那说我开错了，我开错了，你要有一个行动，就是 make you turn。我们常说，哎呀，我们一生都是恩典之路。什么是恩典之路？恩典之路不是花香常漫，天色常蓝，顺风顺水，天天好事连连，这不是恩典之路。恩典之路是什么？就是你能够 make you turn， 能记住吧？恩典之路就是上帝给你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现在活在新约恩典时代，主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的宝血大有功效，洗净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甚至是将来的罪。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每一天都可以洁净我们。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只要我们悔改，神就会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罪，一切的罪。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什么，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你说哎呀，这下可好了，这个宝血太灵了，对吧？我一犯罪一宝血吧，赶紧给我洁净。上帝可是查验你的人心啊，你是故意的犯罪，完了再去让神洁净你，那可能上帝不会就被你骗，对不对？你要真的是啊，无意中啊犯了罪，然后你肯认真的悔改，神就会赦免。罪呢，就像一个癌肿瘤哈，你不把它悔改了，你不把这个癌肿瘤切了，它怎么样？癌细胞扩散呀，结局是什么？死亡，对不对？扫罗的一生就是不肯悔改啊，他那个属肉体的本相，那个罪的本相，就上帝就让他不断的暴露暴露暴露。你看到十五章，你再去读十五章的时候啊，他开始怎么样？贪财，哎，开始贪财了，而且还装假，哎，撒谎都来了。到十八章了，他就开始嫉妒大卫，然后要追杀大卫。好，更甚者，到了二十章，他因为恼恨帮助大卫的祭司，他竟然杀了神的八十五个祭司，胆子大不大？并且屠城，把那个城的人全部男女老幼全杀死，既凶残又凶恶。我们回想他在第九章，那些匪徒藐视他，他都不去杀他们。他现在竟然敢杀神的祭司，你看到他的变化吗？同样一个人，当他心不跟随神的时候，他就会变啊。到了二十八章更甚，他因为惧怕，然后呢他就去交鬼。交鬼是上帝最恨恶的一件事情，扫罗也曾经明令禁止，绝对不允许以色列境内交鬼，他自己去交鬼。所以最后他的结局就是很悲惨，在战场上伏在自己的刀上自杀了。所以扫罗这一生很可怜很惋惜的，就是他没有经得起试炼。从开始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感动啊， 一直到十六章十四节，这里有一句非常可怕的话，就是神的灵离开了扫罗，然后有恶魔来搅扰他，可不可怕？你想起了谁？新约的犹大呀，对不对？跟着主耶稣的十二门徒，撒旦入了他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这是扫罗的故事，这是犹大的故事。我想请问你，神的灵在你里面吗？圣灵有没有离开你？圣灵为什么会离开？我告诉你，圣灵离开绝对是因为你不肯悔改。你只要肯悔改，神就与你同在，因为上帝不能跟有罪的人在一起。所以扫罗圣灵离开他是因为他不肯悔改。圣灵走了谁来了？一定恶魔来。你里面没有圣灵，一定是恶魔掌权，你就会越来越败坏。你再看主耶稣，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也被圣灵带到旷野，然后被撒旦试探四十天，对不对？结果是什么？主耶稣呢，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用神的话，结果怎么样？撒旦离开了，暂时离开啊，因为撒旦要不停地来试探，然后什么？天使来伺候他。哎，这段经文呢，就给了我们一个盼望哦。原来，当你能够靠着神的话胜过撒旦的试探，怎么样？就有天使来伺候你，撒旦就会跑了，啊，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哈。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了这个扫罗和大卫的故事哈，我们出来服侍，啊，我们要思想。上帝让扫罗和大卫都是同样的一个服侍，都是做以色列的王，他们都有神的呼召，有神啊自己的高抹，有神的同在，对不对？但是他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啊！包括主耶稣出来服侍之前也要接受试炼。那当我们啊出来服侍的时候，你要去想，我能不能经得起上帝给我的试炼？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其实有些时候服侍哈，比那个性，就是性犯罪哈，是更容易成为人的试探。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性犯罪呢，是非常明显的罪，对不对？你也知道，别人也会知道，这个很可怕，对不对？但是服侍上犯罪是察觉不到的，是隐藏的。对付骄傲的罪是最难对付的。好，我来提醒大家，这个服侍哈，我们服侍的时候哈，很多时候外在哈，有些人就是哎呀，非常委身教会哈，非常尽心竭力的服侍，侍奉的果效也很有，人都称赞他，人看上去很好吧？但是神要看什么？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人是看你的心，神会查验什么？你的动机。第一个查验你的动机，就是说我要知道你的动机是为了荣耀我呢，单单为了高举我的名呢，还是你里面私藏了一点自己的意思啊？我要被肯定，我要被接纳，我要心得满足，我要为自己图谋大事，甚至说我要为神做大事。我跟你讲，在我原来服侍的经历里面，我真是看到有一个大教会，有一个主任牧师，就像扫罗一样，开始好好的，什么都好，之后有了私心，建立自己的势力，在教会里面建立自己的王国，就变了，然后就看到那个罪在他身上一路下去，跟扫罗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要警醒，神第一个是看你的动机，第二个还要看你是不是在服事当中凡事寻求我的旨意。什么叫凡事寻求我的旨意？就是你是靠圣灵，还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啊，执着啊？有很多人很执着，很努力啊，我要做，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这样。还有的就是靠你的恩赐，有些人恩赐很大呀，对吧？我靠恩赐，靠恩赐没问题啊，但是他就不靠圣灵，不去祷告啊。怎么知道你靠圣灵？靠圣灵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会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他会等候神，他会花很多时间亲近神，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读神的话。而一个靠自己的人，他最大的特点，不能安静， 非常的急，很快就冲出去。我祷告了，好了，跪下来祷告，起来就开始做事情，没有给神时间，神还说我还没跟你说话呢，你咋走了呢？没有等候，这就是靠自己。所以我们要在服事中很重要的就是省察动机，是不是为了荣耀神，是不是为了高举基督的名。第二一点，还有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旨意才去做。那你说怎么叫明白神的旨意啊？很多人就困扰在这儿。这个明白神的旨意它有两个哈，一个是狭隘的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什么意思呢？神哪，就像大卫，我可不可以去打？我能打吗？我能不能去？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这样去问神，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吗？啊，这个是不是你给我的人啊？啊，我这样能不能成啊？哎，我们也去，我也会这样去，这是一个狭隘的啊，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问神，我自己做这个事情行吗？但是还有一个更广义的，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啊，我们人生有很多得失，对不对？有很多的喜和悲，有很多的顺境和逆境，有很多时候是健康或疾病。上帝就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你是不是让我的荣耀最大的彰显？这个就是神的旨意。上帝永远的旨意就是要让你这个人，他在你身上荣耀极大的彰显，他的名被高举。还有就是上帝能不能在你的身上看到，就众人可不可以在你身上看到上帝的手？哇，这是上帝做的，这绝对是上帝做的啊！所以我今天呢有一点点啊感动，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这个买物业的事情。这是我最近祷告有一些领受哈。其实我们祷告，特别是明天我们有个特别的为建堂的一个祷告哈，祷告会哈，鼓励大家都来。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买还是不买？继续租，把这个钱花在请人身上。或者是我们是买一个150万的呢，还是凭信心买个1500万的啊？这个1500万真的要凭信心，因为我们的存款就这么少。还是我们要买这个地方呢，还是那个地方？上帝会给我们预备一个更好的，对不对？是下这个 offer 呢？这个 offer 是下高了呢，还是下低了啊？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比较狭隘的去问这个神的心意哈。我今天希望大家听了这篇道，你可以更广义的去祷告哈，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心意。就是说在过去这3-4年我们寻找物业的过程中哈，到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奉献，为了这个具体的奉献，然后到我们20号去看场地啊，明天去祷告。请问我们有没有经历神？所有的会众有没有经历神？有没有看到神的荣耀？哇，这是神做的啊。你看哈，出埃及记35:29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建会幕的时候，他是带领全会众，无论男女老幼全都参与在其中。他们甚至有的人奉献各种献啊，羊毛麻，有的人奉献金银首饰，奉献木头，妇女们呢就在那纺织啊纺织啊，织那个帷幕哈。包括那个比萨列，他就和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就会做各种的巧工。所有这些有能力的，包括领袖带领奉献，献牛羊车金银铜，全体一起奉献，一起为神家出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所有有能力的人都为着神家忙。可是我们在思考，我们教会，我们在这个建堂的事情上，全教会都知道吗？全教会的人都为此祷告了吗？你有回家带领你的孩子说，我们现在要为神做一件大事啊？你说，哎，这算什么大事？就是150万的个东西，不用是大事。我告诉你，150万、15块还是1500万，跟神有关系的都是大事。你有没有和你的孩子祷告？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孩子，我们要一起祷告，一起奉献？我们的孩子都有很多压岁钱，都有很多打工的钱、零花钱。他们有没有在建堂上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奉献？这是一个全民一起在神的荣耀里面有份的一件事情。你看，当摩西他们建好会幕，在40:34-45，神很喜悦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他们同心合力的明白神的心意，集体在神的面前做了这个美好的见证。然后怎么样？神的荣耀就彰显，以至于那个荣耀充满会幕，摩西都进不到会幕当中，上帝的荣耀彰显， 神与所有的人同在。请问我们奥城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建堂这件事我们经历到神？我们实在看到上帝的喜悦，上帝的荣耀向我们来彰显。所以我们要好好反省啊。最后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还有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劝勉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啊，这个保罗所说的啊，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常常对我们说话，主，你常常要让我们活在你应许的祝福当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愚拙，也悖逆，也不顺服，甚至也不肯悔改。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而活的。主，就求你今天让我们众人都能够回去省察，我们悔改的就要在你的面前认真的认罪悔改。主，我们不顺服的，主，我们也要求神除去我们任意妄为的罪。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愿你自己的荣耀因着奥城得以彰显。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